大家好，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刚刚讲到离开了净业三福，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都是不能够成就的。所以修行的开始是个孝字啊，到了圆满了还是孝道。佛法没有说别的，自始至终啊，行孝尽孝而已。但是有几个人了解这个道理呢？为什么不了解呢？这是我们四众弟子啊没有尽到责任，我们没有把它说清楚，自己也没有把它做到，连孝的概念都没有。孝的本意就是圆圆满满的自信，孝的真谛就是佛法当中常讲的一心一念。所以啊，我们要把这个字认识清楚，然后啊，我们来研究、来讨论啊，这个理念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就是行孝；怎么样落实在佛法的修学之上，那就是尽孝。如果大家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的真相弄明白了，我们深深相信啊，九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愿意皈依佛法的啊，而皈依佛法就是皈依孝道，而尊敬师长就是用师道来圆满孝道。哦，孝是本体啊，师道是智慧，而我们的法身慧命是得自于老师，由于法身慧命才能够完成孝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佛法以孝开始，还是以孝终结。诸佛菩萨教人呢，无非是教人尽孝行孝而已。所以在净业三福里面，第一个字就教我们孝养父母，这是教导我们要行孝尽孝，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落实？要从孝养父母开始落实。然后再扩大到孝养一切众生。那么菩萨戒经里面呢，世尊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就是把孝养父母扩大了，扩大到虚空法界，那才算是尽孝。所以谁能够圆圆满满的尽孝呢？要如来果地上才真正的做到了圆满，等觉菩萨都还没有做到究竟圆满。由此可知啊，学佛就是学一个孝字，就是学一个忠字。佛法没有别的，忠孝而已。而我们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实在是说太大太大了，我们这个生命啊得助于父母，所以孝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这才算是称作人。从这个基础上修学啊，才能够成菩萨成佛。我们孝养父母是以孝心来养父母，儒家说得好啊，养父母之生命，对于父母的物质生活我们要照顾得周到，而且还要懂得养父母之心才行哦。要让父母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兴趣愉快，这就要顺咯。所以如果不顺，父母就会起烦恼咯，就有忧虑咯。所以这个字要落实也是相当的不容易的哦。如果没有真诚的心，这个字就很不容易落实。总而言之，要用真心，而且还要知道养父母之志哦，志向的志。父母的志向是什么呢？对你的期望啊。父母志向小的就是希望这个儿女升官发财啊，这个眼光比较远一点的呀，中国人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就是希望我们出人头地的意思啦，荣中耀祖，使祖宗都以你为荣的意思。这是古时候一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期望。如果这个父母觉悟了哦，他对儿女的期望是希望儿女做菩萨做佛哦，这样才能够达到究竟的圆满哦。那么刚刚我们讲到啊，养父母之身是说我们为人子女的要细心的关怀父母啊，父母年岁大了嘛， 照顾父母就要像照顾婴儿一样的细心，要谨慎，饮食起居都要留意哦。在《礼记》里面呢、我们读到关于养老的这些教诲有很多，尤其是饮食方面，一定要选择父母生理所需要的，这个一定要懂，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健康情形是不一样的，那么需要的养分也不一样，但是有个总的原则是要容易消化的啊，容易吸收的。现在当然比过去进步多了，体格检查也比较方便嘛，检查知道就知道，检查之后啊就知道啊他缺了什么，需要哪些营养，在饮食里面在如何的调配啊，这就是养生，养父母之身嘛。那么养父母之心呢，要知道父母对于儿孙，对于亲戚朋友啊，没有不爱护的，没有不关心的，总是希望儿女，希望亲戚朋友好吗，都能够生活的过得很不错吗，事业都能够出人头地啊。所以人的年岁呀、越来越大啊、就越慈悲了，因为他自己知道很清楚来日不多了，自己这一生已经过去了啊、所以他的期望都是落实在啊、儿孙年轻人的身上啦啊、心地啊、真诚慈悲。我们常常讲嘛，老婆心切嘛，老婆就是老太婆嘛，所以他们的心真正的善良，纵然啊过去生中啊做错的事情啊，这个时候也知道会忏悔了，也知道要回头了。这个年轻人很难哦，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能够容易回头啊。所以我们要懂得父母的心，懂得父母的期望，不要辜负父母，不要辜负老师。老师对学生的期望跟父母对儿女的期望是没有两样的，所以中国古礼啊，学生对老师那份感恩呢、就跟父母啊没两样，没差别，只是在上礼的上面对父母是有孝服的，对老师是没有孝服的，对老师叫做心上啊、除了这一点之外，再也找不到啊、两样的了。所以人的一生啊，能够生活在感恩的这个世界里啊，这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学校念书的少年时代，父母老师都希望这个啊学生儿女啊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如果我们念的书念得不好，父母忧虑啦，那就是不孝哦，品性不好啊，父母也忧虑啊。所以孝子啊，时时刻刻都要让父母心情愉快，换句话说，样样都要做得让父母快乐。与同学之间不能够和睦相处的话，那也是不孝，不听从老师的教诲就是不孝。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我们的童年啊都已经过去了，想想看到底有几个人做到呢？你做不到不能怪你，为什么呢？佛法是讲道理的吗？合情合理合法，小的时候没人教嘛，你怎么会懂呢？没人教，这个人会懂的话，那你就是佛菩萨再来的哦，你不是普通人哦，不是凡夫哦，没人教导你，成年之后啊，这是没人教导了，你懂的话你就不是凡夫啊。那么成年之后啊，我们有了家室哦，家室要和睦啊，如果家室不和睦的话，父母就会忧心咯、兄弟不和，妯娌不和，哪一样不让父母操心呢？所以父母对于儿孙那个操心，说实在的，操了一辈子的心呐、到了临终的时候还挂在心头上啊，谁能够体会呢？所以到了自己年老的时候啊，也许我们才会有所感悟的。在我们踏进社会哦，人在世间呐、一定要有所事事才行啊，所以要有个正当的职业，正当的工作，为社会服务，为众生服务哦。那么我们对我们这个工作，对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去做的呢？如果没有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就是不孝，那就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啦。由此可知啊，这个孝行也是充塞宇宙啊，也是遍虚空法界。不但孝心是圆满的，孝行也是圆满的啊。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啊，诸佛菩萨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啊。我们也读过观世音菩萨所谓的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嘛。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孝行，那就是尽孝，对众生尽孝。 所以诸佛菩萨教给我们的就是孝道，教给我们就是尽孝而已。诸佛菩萨所示现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嘛。所以懂得孝道的人，行孝尽孝的人，他念念都是普度众生的，他的行行啊，种种的行为都是给世间做个好榜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啊，我们要细心的体会他们住世的行仪。那么汇编里面呢、说到大孝便是顺亲养志、这一段讲得好。那古德教育的基本概念是天地同根，万物同体，这两句话、原本是出于老子的道德经，这个境界可以说跟华严经所讲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佛知佛见啊。老子这两句话就是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意思，这叫做入佛之见啊。这是孝道，这是真正的认识孝，明了孝，以这个心呢、对一切众生就是佛心哦。从这个心里面生出来的思想啊行为就是真正的菩萨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顺亲养志是从这个观点来说的，决定不是凡夫的概念哦。凡夫所想到的是怎么样养自己的亲，怎么样养自己的志啊，这些都是太渺小了，总是摆不脱自私之力，哪里会懂得这些大道理呢？可见得圣人跟凡夫在心源上面就不相同了，这发源之处就不一样了。这里讲到养亲，亲是什么？亲就是佛性，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那么怎么样能够养父母的真心本性呢？这是佛菩萨的尽孝哦。父母是凡夫啊，还在迷啊，所以怎么样以善巧方便触动他，帮助父母觉悟，这是真正圆满的大孝。所以顺是顺性，不是顺情的。在情里面佛家常讲，儒家也常说，通情达变，中国人讲孝道，孔夫子推崇大顺，懂得孝道他行孝，他尽孝，认为大顺是行孝尽孝最好的榜样他所做的是帮助他父母觉悟。所以父母对待顺在别人看起来是那是恶劣到极点甚至要处处都要置他于死地，但是顺他看他的父母则是大圣大贤哦，是真佛，是真菩萨哦。所以他们两个方面看的为什么这样不相同呢？因为顺王是从体性上看，是从心性上看从心性上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所以佛经上讲，菩萨成佛的时候看大地众生皆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而顺的父母则是随顺自己的妄想、烦恼、习气来看众生，所以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一个人是从心性离体上来观察，一个人是从烦恼习气上来看人。所以顺他能够通权达变这个父母他责罚他的时候，他能够忍受的，他去接受处罚；他不能够忍受的，会打死的，他就逃避；不能够说不能忍受，也要接受这个处罚。那就被父母打死了，那就是活该咯，你这冤枉死了，那就大不孝咯。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懂得通权达变，能够忍受的就忍受，不能忍受的就避开，尽可能找机会去启发父母。这父母果然觉悟啦，父母果然明白啦，父母就果然成了大圣大贤啦，这才算是尽孝，这才算是顺亲。现在我们要顺亲，如果父母贪心很重怎么办父母要赚钱，要赚大钱这个要做大官，要你贪污，你怎么办？好，如果我们都随顺的话，那么我们将来堕地狱，那么父母也跟着堕地狱了，所以这就不是顺亲了。所以读圣贤书学佛菩萨没有别的，只是学做一个明白人而已人就是明白啦，就不会做错事啦，不会有错误的念头啦，这叫做顺亲。所以懂得顺亲，将顺亲的理论方法 推而广之的话，那就是恒顺众生啦，那就是普贤行啦。在恒顺众生里面随喜功德啊，这两句话啊，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啊，顺王就做到了。我们在历史上的记载里面看到啊，读到大顺这一篇记载，以佛法的观点来看，顺他就是诸佛菩萨到中国来应化的，顺他这一生的行仪就是普贤菩萨的十愿呢。普贤菩萨修行的十个原则，顺王他每一条都做到了，而且是做得非常的圆满。所以顺亲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懂得了之后就要晓得如何去恒顺众生啦，如何能够圆满菩萨行，如何能够修成佛道啊。说到了养志，那么儒家佛教啊都教人立志，佛家教人要发愿，发愿就是立志嘛。立志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哦，而是要立大功之志哦。这个地方有一句说得好哦，汇编里面说，养其彻地通天，包民与物之志哦。这句话现在读了意思很难懂啊，我们用文把它翻成白话文，就是要啊、养成为法界一切众生尽忠尽孝服务之志啊，这个就好懂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助人为快乐之本吗？不是这么样教导我们，儒家道教也是这样教人的吗？若是不懂得这个意思，那么你的志愿就会有偏差咯，就会有偏斜咯，就不正咯，就错咯。可是顺心养志要从哪里落实呢？啊，这个大学里面说得好啊，大学里面教我们落实的纲领是从诚意正心去落实。诚意正心就是佛家讲的发菩提心嘛。可是啊，我们的菩提心发不起来。为什么发不起来呢？因为有障碍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除障碍，菩提心啊才发得出来。那么去除障碍，儒家所讲的格物致知就是去除障碍。所谓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所以它是有方法有步骤的哦，不是乱讲的哦。所以要落实头一个条件就是真诚嘛。要想真诚就必须要啊格物啊。那物是什么呢？物是欲望嘛啊。物欲有两种类哦，一个是爱欲，一个是嗜欲哦。嗜欲就是嗜好，要能够把这两种欲望给舍弃掉，这叫做格物。但是这个欲望的力量啊，非常的强大，它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它不但障碍修道，而且还障碍世间的一切的善法。佛给我们讲的世间的善根，就是所有一切世间的善法，它是有个根源的。这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是三善根。如果我们还有贪嗔痴的话，纵然我们做出来的善，这个善是伪善，不是真善。我们能够骗人，但是我们不能够骗天地鬼神，我们不能骗我们的欺骗我们自己的良心啊。这佛法里面叫做断烦恼格物啊，儒家讲格物嘛，佛法讲断烦恼。格物就是断烦恼，格就是格斗。格物的意思就是要战胜物欲，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理性啊，来克服我们的烦恼，是这么个意思。这是佛法讲的断烦恼障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个障碍，佛法讲叫所知障，儒家讲的叫自知啊。自知就是要开真实智慧，真实的智慧现前了，才能够把所知障给舍掉。大家都知道佛门讲修行啊，讲究禅定的功夫。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去修禅定。那么我们净土宗呢，是用念佛支持名号，用这个方法来修禅定。而禅定的目的是什么呢？禅定的目的在破烦恼障。所以我们的心清净了，心就定了，心就生智慧了，有了智慧就能够破所知障。所以 啊，烦恼障、所得障，这两个障啊，一定要断。但是要断不是那么简单的哦，那怎么办呢？分分断嘛，儒家、佛家都是这样教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断一分烦恼，就会开一分智慧的。如果断了两分烦恼，就开两分智慧嘛。圣人、凡夫所做的，啊，佛菩萨也是凡夫做成的吧？他们怎么能够成就呢？就是分分断嘛，每一天都是在做这些事情，烦恼就天天清了，智慧就天天长了，这就是功夫，这就是进步，哦，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世间人不懂，所以享受不到。只要我们烦恼清了，智慧就长了，啊，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宇宙人生的真相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啦。所以我们养智啊，要养这种的智才行。所以能够顺、能够养啊，它的根源啊，都是在于对宇宙人生真相的认知。在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佛性、法性的认知，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到。可是这个认知，说实在的，得来不容易哦。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那亲近善知识的目的何在呢？无非是借助他们的经验，借助他们的修持，来帮助我们觉悟的，帮我们认知而已啊。所以功夫只要得力了，不必要很高，就能够生死自在了，那么我们的前途就一片光明了。这是我们看到过去啊，修行人啊，许许多多记载里面得到的讯息所得到的结论。他们能有这个成就，我们不能落到他们后面哦。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了，这一生决定是往生不退成佛，不要再搞第二生哦。这个生在六道轮回里面，这一次就是最后生，我们要养这个智，要认真努力的奉行，使我们这个智业得到究竟圆满，这叫做大孝啊！自己会养，也会能够帮助别人养；自己能够顺，也要能够帮助别人顺。所谓自行化他，这就是大圣菩萨道。所以感应篇汇编的内容啊，是非常的丰富。感应篇的文字是道教的，但是这里面的注解则是佛教的啊、儒教的啊，真是三教合成的一体。所以这本书啊，的确是一本好书。印光大师他一生啊都推崇这本书，希望用这个书来化解现前的灾难劫难。我们真正想能够在这个劫难当中啊，能够逢凶化吉，能够遇难成祥啊，这本书就是保证。可是我们一定要理解哦，要奉行哦，才能够达到消业障、消灾难的目标，也能够作为我们修行往生做佛的基础，这个很重要。那么《感应篇汇编》里面说明忠孝这两个字的真谛啊，用的篇幅实在很大啊，其中还引用了一段话，这个很重要。他说啊，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啊，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啊。这个事实说明了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这个领导人的关系太大了。如果有一个贤明的领导人能够教导百姓，这个天下就大治了，天下都太平了。这个事实我们在历史上读过，历史上有详实的记载哦。古时候这些帝王啊、明君啊，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现在我们崇尚的是民主自由，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这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哦。啊，古时候的领导人，其他的地区国家我们不谈，单说我们中国就好了。你看这些领导人都是接受过最良好的教育，因为帝王要培养他的接班人啊，都会煞费苦心的去寻求国内外最好的老师，他们的道德学问经验都是超越一般人的。他选这些人来教导接班人呢，来陪伴接班人呢，让接班人能够接受到圣贤的教育啊，真正懂得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的大道理。所以啊，一个政权的建立能够绵延几百年的不衰，就是这样子来的。但是末代的帝王啊，却把老师这些教诲给忘掉了，纵情声色啊，纵情欲望啊，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啊，那么这个国家就亡掉了。 是这样子的，治国如此，治家也不例外哦。家庭要兴旺，要能够代代相传，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有好子弟，有好儿孙。那么好子弟好儿孙也是要从教育哦培养当中成就的，如果不是精心的来培养，那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贤明的父母一定要求儿女有最好的教育，但是今天做父母的人啊、哦、都有这个啊、哦、又何尝没有这个心呢？可是我们啊的观念错误了。今天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科技的教育，是功利主义的教育，这个教育不能够持家。你看这离婚的一塌糊涂，一大堆啊，亚洲第一位啊，不能够持家。现在的教育不能够持家，古时候老一辈的人啊，培养子弟是以圣贤的教育为主。圣贤教育的特色，第一就是让这个孩子啊了解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大学问哦，这是高等的智慧哦。人与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都是讲到了极处，人与人之间是一体的关系啊，这个道理有谁懂？这个事实谁知道？今天我们说出来了，人家听得哈哈大笑，说我们头脑有问题，那真是老子所说的呀、啊，下士闻道啊，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哦，这个道理啊，儒家道家都有说哎，但是最详尽的是在佛家的大圣经典里面，啊，给我们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体的，所以大圣大贤看到一切众生心行善良，啊、哦，生活幸福美满，他们看到的就生欢喜心呢、啊。若是看到众生造业在受苦报，见到的时候他们都会痛心，都会流泪的呀。这就是人心仁慈之心，这就是真情的流露。要知道啊，真情不是感情哦，真情是性情哦。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常常讲啊，性情中人啊，不是感情中人啊，因为感情啊是变化无常的。性情中人就是佛法里面就是佛菩萨啦，啊，因为他们懂得真是非，哦，真邪正，他们懂得真厉害，所以他们所行的是道，是义，所以儒家讲的道德仁义礼嘛。而感情里面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啊、哦，所以在现在社会的教学里面，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讲的人就更少了。而一般大众社会大众都认为这个说法落伍了，这个说法过时的，不合时代了。我们听听也说实在的，好像也没错嘛，啊，是落伍的，是过时了。为什么？这是成平时代的思想，这是天下大治的思想。我们今天把这些成平的思想、大治的思想给丢掉了，舍弃掉了，所以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就是世界的动乱，灾难的变异就会越演越烈，演发展到无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而整个社会人类都要受到极大的苦难呢、啊。你看，我们从现在这个资讯当中啊，看到这个灾变是一年比一年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我们听到了、看到了，只有惊慌恐怖的份，措手不及的份，无可奈何的份，以为这些是天然灾害。天然灾害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些灾害？这些灾害能不能够消除呢？能不能够避免呢？四出世间的圣人答复都是肯定的。即使我们看到西方一些预言家所说的，他们最后一句话也是这样认为的哦。我们应不应该接受这个灾难，还在自己的行为啊，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个道理就是佛家常常说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的道理。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我们的起心动念可以改变环境哦，因为环境是依报嘛，人心是正报嘛，依报是一定是随着正报在转的嘛。那么这是怎么个转法呢？转法就是要彻底的忏悔，真正的回头，这才有救。如果只是嘴皮上的忏悔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真心的忏悔之后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自自然然就会回头了，就会回心向善了，自尽而后就会以纯善之心来待人接物了，以纯是爱人爱物之心来处事待人接物。 以无条件的心、无私的心、不求任何报偿的心，尽心尽力的布施供养一切众生，这叫做真忏悔，这叫做真回头。一个人忏悔，就一个人得救；两个人忏悔，就两个人得救。不要以为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忏悔的力量很薄弱，我们要知道啊，尧舜当年也是一个人呢。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诚的心？真诚的心自然就能够感化人吗？我们知道造恶之人他也有佛性啊，他也有良心啊，他的佛性、他的天良只是被物欲所迷，暂时的迷惑，被烦恼习气所障碍了。只要我们以真诚的善心、爱心、无私的布施供养来对待他，他在初接触我们的时候他会怀疑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啊，他会小心的防范呢。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他看出来我们没有对他有所企图，他就会渐渐的被我们感化了、感动了。所以尧舜之道，他的动机就在此地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也是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由此可知，社会风俗、道德毁坏了，那一念的先机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子弟没有照顾好。特别是现代的社会啊，父母疼爱子女啊，就自己忙着工作，忙着去应酬啊，雇了工人来照顾自己的子女，工人尽到照顾的责任，但是决定没有做父母对儿女那一份的爱心。所以底下一代啊，往往就是这个因素被遗忘了、被舍弃了。子女啊，从小得不到亲情的照顾，长大之后才会不孝，才会卑劣，人品心术都给染污了。结果呢，这个社会呢就会造成重大的灾难。因为儿女啊，行为不端啊，心术不正啊，长大成人之后啊，造恶业啊，就产生对社会的破坏。今天这个世间啊，天灾人祸的由来根源在哪里呢？我们要细心的探讨，把它找出来。根源就是在教育，特别是童年的教育。古人知道这个道理啊，他知道因果的可怕，所以对儿童的教养啊，无不是全心全力把它当作人生低等的大事来做。在我们古代啊，中国自古以来祖祖相传，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在这个世间几千年来还没有被灭亡啊，到底是什么道理呢？绝对不是侥幸的哟，就是得力于古圣先贤的教育。那么现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衰弱？就是最近这一两百年来的事情，我们逐渐的把古圣先贤的教育给丢掉了，一面的去崇洋，所谓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愚昧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才过得这么辛苦，受了这么多的灾难，这是我们要觉悟的，我们必须要了解的。